对，我有想到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我那个卖鞋子的那个朋友。
哦，他也是一千铁粉理论吗？
对，他不止一千，但是他真的
他已经一万了，是不是？
可能也不止，他极少花钱在广告预算上，
哦，而且他的互。欢迎回到时间管家，是我是你大壮炮呀，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莉。
哎，欸，又回来。欸，好久没有读书，对不对？
对，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你几日了？
这不是我的台词吗？
难怪你现在开始续胡，你现在就开始走流浪路线了。
没有，
就是太久没念书。
没有，我在想说，我可以
多久不刮胡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疫情嘛，疫情也比较
少。你不是还要开会吗？
没有，线上开会就好，又不用。
那，啊，你要露脸呢，啊？
嗯，
你知道现在居家服卖的最好的是看起来很正式的居家服，因为
你在家
里，因为大家都不需要化
妆，在家里上面随便套一个西装就很正式了，好不好？
对，所以现在卖的最好的衣服是居家服，然后又以看起来比较正式的居家服。
我很多西装外套那个换不完。
OK，
我以前有一阵子啊，就是公司的隔壁是一间就是国内还蛮知名的这个西服的总公司在那边，然后他们仓
家裕西服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么大的，但是他也算是蛮多连锁的，就是他也是线下，其实在卖场啊有的时候也是有他的那个线下门市，这样
是
算蛮大蛮知名的啊。我以前其实我以前也是挑便宜的啦，比如说什么 G2000 有特惠的时候去买一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嘛，那他每年都会有一个换季拍卖，那个大概都是两三折，你知道
吗？对，
就是不买对不起自己。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
你都会穿嘛，
因为他每次换季的时候你就是顺便去逛一逛，你就觉得哇这个料才卖这个价钱，那不买对不起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哎，
我有啊！你忘记我做过交易员的日子也是穿套装的吗？
哦，不是，我说我哎，之前夏天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哎，不是有一次那个那个时候办讲座，不是有一次我们还去吃那个火锅，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一次，哎，那次我就有穿一套那是夏季的短袖的那个算是休闲西装，我不知道你们印象
没有，
那套我还蛮喜欢的，
结果现在没，就只能家里开会的时候，
现在可能穿不太下，因为那件的版型蛮窄的，
窄身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啦，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你是要告诉我，
今天要推书，前面讲了一大堆莫名其妙，
好，前面卡掉，
不要再闲聊，好，今天真的要推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我本来是对它的题目蛮有意思的，但是看一看我觉得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观点可以分享啊，算不错的书。这本是早安财经出版的小众其实不小，
小众其实真的不小，以我来看的话呢，小众市场其实也是一个市场，
它其实英文的这个书标是 Niche，
对，
利基市场嘛，
嗯，
然后它主要是要讲就是为什么市场不再那么偏向主流市场这样，就等于是他也是在讲，就是这本书大概就是在探讨，尤其是啦，我想就是虽然他这一本书有点久了，大概好像快十年七八年前的书了，但是他也是在探讨，就是说，在网络兴起之后，网络行销在面向主流跟大众市场上面你要怎么去切，对，尤其是网络兴起以后，我们可以发觉就是非常多小众市场开始分众开始发生了，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兴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主流大众媒体去等于是
垄断市场，
对，就有点垄断，但是因为网络兴起以后，你可以在网络上更容易找到这种小众兴趣志同道合的社群。
你不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一些脸书上越来越多的社团，
对，分众的社团，
对，分
众，你会发觉越是分众越是你会，就是如果你不是那个群体的人，你会越觉得那个哇，这个也可以开一个社团，然后里面讨论的乱七八糟，热烈的要命，你都搞不清楚它是怎么样子的。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就是小众市场兴起的时候，
对，
對，尤其是网络，这真的是要拜网络所赐呢，不然以前你看，你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兴趣好了，其实你也很难找到可以讨论的人。
嗯，
那现在这个就很方便，真的就是
网络无国界，你想要跟住在哪里的讨论都无所谓。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透过这些网络社群分众啊，我们就商业的角度上来讲，你就很容易去找到那种独特性的群体，然后进行有意识的去进行差异化或分化，那可以找到更精准的这个受众定位。
嗯，
那你就有机会找到你自己的利基市场。我觉得这本书来讲，对于如果是行销人员或者是想要创业的创业者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去参考他的这个在市场切分啊定位上面的一些参考。
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定位要定位在这个利基市场的话呢，我觉得前提是你自己必须要对那一个小众，
对，你要是那里，你要就是你就是那个群体的人，
对对对对对
对，你也不要想说就是你发现有一个群体很。当然你也
很活跃，
你也可以想象成就是你发觉这个群体很活跃，那你进而去想办法去了解它，去挖掘里面的商机也可以，但终究你要成为那个群体的一份子。
对，
你没有跟他们融为一体，你是没有办法打进那个群体。
嗯嗯，
对。然后我觉得里面当然是举了很多例子啊，其实总结来讲就是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想要讨好所有人，最后就是谁也没讨好到。我想这个也不只是就是受众的切割。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那个大概？
对对，大概就是那种意思。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你要做一个品牌，做一个你的这个受众定位的切割的话，
嗯，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传统的这种等于是主流的品牌，主流的这个你要打这种。大众的话，你的受众要打那么广的话，基本上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资源，可能你也是大的集团，
你看
品牌你才有办法这样做。
光广告要投那么大的市场，你要花多少预算？
对，那你有办法切割到一个很独特的利基市场？
嗯，
那它虽然是小众，但是比如说就像之前有一个这个。理论千人铁粉理论
什么意思？嗯，
千人铁粉理论，哎、
欸，
你没有听过吗？
嗯，你说一千个人，
一千个铁粉理论啊，
你就赢了吗？
这样讲啦，这个是一个叫 Kevin Kelly 的人，
嗯，
他曾经提一个理论叫做一千个铁粉理论。那他这个理论是讲说，比如说一般的创业者，创作者啦，这样讲也不一定是指单指创业啦。
嗯，
是当然，你说
有一千个支持你的人，
对，你只要有一千个铁粉，那这些，而且重点是这个铁粉是对你的创作或对你的品牌有认同度，
嗯，
是真的是愿意支持你。你要先找到一千个铁粉，那你这个品牌或你这个创作者就有机会活下去。它大概一个概念是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啊，就是基本上今天我们在做这些受众分析，然后去切割的时候，你可能找到一个，哎，这是一个蛮小众的兴趣，
嗯，
然后你去针对这个小众的兴趣，你去做一些商业上的设计、品牌的操作，
嗯，
去符合这些小众兴趣他们的喜好，那能不能支撑活下来，你可能要先要找到一千个你的支持者。
但这一千个其实就很难呢、欸，我们都知道你知我知，
像你现在操作的品牌其实不就是这样吗？
对，我又想到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我那个卖鞋子的那个朋友。
哦，他也是一千铁粉理论吗？
对，他不止一千，但是他真的
他已经一万了，是不是？
可能也不止，他极少花钱在广告预算上，
而且他的互动超高的。
对，他每一个吸引来的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呢，都是铁粉。
嗯，欸，而且我觉得他很妙，欸，就是因为我觉得像一般来讲啊，像他这种类型的大部分都是品牌即是这个创业者，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有点是他这个创办人就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嗯，
通常啊现在比较多是这样。
对，
可是比如说像周品君就是嘛。
嗯，
我们说如果说类似这样
的，
他的他也算是蛮niche的这种切割方式。
对，
但是像你那个朋友，我们都 不能说他名字，要不要打个广告吗？
可以啊，三十格嘛。我们不是问之后未来也会去访问他吗？
反正这是好的，就先讲。
对，
比如说像他其实，他其实让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是他比较没有那么让他个人跑出来。
哦，
他反而是真的是让这个鞋子的品牌的品质，
对，
就是大家会去讨论说，哦，哇，这三十格的鞋子，哇，
对，
这个型，哇，这个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它的品牌上并没有一个很鲜明的个性是跟创办人连在一起的。
他不是说我跳出来就是哦，我是一个，其实，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好像比较更容易出圈呐、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他把自己塑造成就是啊、我是一个时尚的代言人，然后我的品味，所以我设计这些鞋子，其实他可以走这种模式，但是他好像比较少，
就是定位的问题。所以我说他其实很有符合到你说这本书小众市场其实不小众，
对，
因为大家都在做鞋，他只着重在愿意花钱。那这个钱大概在中等价位买一双好品质鞋子的人身上，
而且是手工鞋，
对，
不是那种大量
就是工厂SOP 出来的鞋子。
其实我讲实在，开模也是要有手工缝制过。你真的讲这个手工鞋的定义区分到底在哪？我还是
我们不是
行内的，对。
不过他就
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找个时间去访问他一下？
现在是疫情，先不要，
那网络就好啦。
哦，也可以，
对，
也可以的。
他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比较害羞，如果不要面对面透过网络，他会不会就是比较放得开之类？
好像也可以
让他在家里接受采访。
我来问一问，不过他就是真的是完全是个小众市场。我有时候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做大或者什么？”他就说：“不要，这是我不需要靠就是多花一点钱打广告吸引来更多的流量。”你知道他抱持了什么的心态吗？
这又可以牵扯到另外一本书，叫做你看都是这个小，你知道吗？都是小系列，这本叫小小众其实不小嘛。
对，
还有一本书是小是我故意的，
他
其实
他其实
就很符合那个，因为你今天你要做大，就像他会有很多问题嘛。一个是他的作坊的工厂这边的生产的量，他有没有办法？如果我今天要做大。那我今天如果假设啦，今天我们这样讲好了，他今天真的要做大，那他愿意投入相对的行销资源，如果啦，假设这样讲，我愿意投1000万，那我是不是要做到？我靠，那我至少要做到2亿吧，是不是？
对，
差不多吧。我愿意投1000做什么那种铺天盖地，或者是真的是对，怎么样子，请 KOL 啊，还是什么呢？
可是他不要。
问题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营业额要做到2亿，那你要备多少货？你的量要有多少？你要铺多少通路？你2亿，你不可能，对不对？你要也要有一定
的通路嘛，用现在的规模，
你不可能到现在规模。如果你现在规模，虽然你的粉丝数够多了，其实就是一种取舍，或者是说。要不要去赌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赌啊，因为你赌对了，你就翻倍了。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他坚持这个小，其实，他并我们刚刚说他的品牌并没有这个创办人鲜明的个性，但是的确有一点是符合他的坚持，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品质是可以过他心里这个高标准的。
对，我们回到书上讲那些点好了，比如说，我觉得书上有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去发掘，就是我说从切这个受众来，对，切分众来，我们要去发掘每个人其实都有那种想要与众不同的这种期望，每个人都会有，那可能有一小众的人他们是又跟大众不一样的，那你怎么去挖掘这一点？然后每个产品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利基，比如说啦。就是以奢侈品来讲好了，奢侈品它的价格就是一个天然的分众，你今天不要讲说，因为奢侈品还有地位象征嘛，我可能今天我买了这个包，我就是我被列到哪一族群的，我的品味什么，但是或许每个人都想也都欣赏得到那个品味，但是价格就已经是一个天然的区分，我拿不拿得起嘛，这也是一种，对，那或者是说。你对他这个设计的喜好度，有的时候是他不见得是奢侈品那种价格，其实也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设计的风格、style 或什么，是不是可能不是被大众广为喜欢？因为比如说有些 有些服装或服饰，或者有些鞋款，好了，就是那种比较前卫的造型，或者是配色是很激进。
嗯，
对。但是有的人就
很喜欢啊。
像我最近就在跟一个朋友在讨论，你知道，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几个有一个球鞋的讨论群。
嗯，
然后我们常常就会在想说，啊，最近想要拿哪一双鞋，然后去找那个配色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发觉我们口味差超多，因为我永远都是喜欢那种比较经典的。然后 OG 的配色，他就喜欢那种哇，什么绿色啊，什么紫色，那种很跳的，你知道？就我们两个是完全在这个上面是没有
共识。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的喜好还是不同的。但你可能你的喜好就是有那么一小群人，就是跟你差不多。
对对，那像我觉得这里面也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虽然要分众，但是有的时候，要去观察这个社会跟产品的发展轨迹啦。
嗯，
像它里面其实有举个例子，像之前麦斯威尔咖啡啊，
嗯，
曾经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时代的演进啊。因为你看哦，气管学家常常会就是读那种 MBA 啊，常常都会用那种什么价值工程啊，去分析什么成本啊，这种制造成本，
嗯，
然后就会变成是。无形之中到最后就变成是想办法去压低成本，然后最终就让很多产品的它的品质可能缩水，比如说去混豆啊，
对，
什么阿尔比卡混那个比较廉价的豆子，
对，
但是这个终究就会因为你是大众市场的产品嘛，
嗯，
那初期你可能靠着这个品牌影响力，可是最终会有那一种真的小众，但是他们真的是喝得出分别的。像我觉得以咖啡来讲，我就是大众市场的那一群人，因为我分不出差别，你知道，好
喝不出来，
好豆坏豆对我来讲，我分不出来。我可能算是也算蛮喜欢喝咖啡，
你应该只能分得出来酸跟不酸，苦跟不苦，
对，或者是有啦，或许多多少分得出来那个，哎，它真的比较浓醇，风味比较好一点。
嗯，
但是我愿不愿意为了那个
多花一点钱，
然后去花2到3倍甚至4倍以上的价钱去买同样一杯咖啡，我可能不愿意。我或许我分得出来，
嗯，
但是我不觉得那个东西带给我的价值有到3倍4倍。
嗯，
但是对于有感觉的人，他就知道说，哎，你这个混豆出来那个风味不对，那所以我愿意买什么一包。对，什么绿瓜是一包50、100的，我靠！
所以你就不是这个小众社群里面的人。
对
对
对对，这就是一种天然的区分嘛。
对，
你是能够归在这个小众，你当然你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敏感度，然后对你自己来讲，你心里也愿意付出这个价值，
对，
去买这个差异化的部分。对，
不过你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他还是他的方式是对的，因为他要首先他要打出一波，他要奠定他的品牌麦斯威尔，我就要被大众所接受。的确，他还是选择一条就是大众的路。那当大家知道他的品牌之后，他开始再去细分切割，就是也许他又发展成副牌，麦斯威尔底下什么什么是高等级的咖啡豆。等等之类的啦，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方式。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会跟整个社会富裕的程度、发展的程度，
嗯嗯，对，对对对，
连带。因为比如说啦，像你看，像一个人当他这个经济条件越好的时候，那他就会变成是他的选择性变多了。比如说我们听音乐来讲，
嗯，
他可能以前只能就是比较喜好某一种特定的音乐，因为可能收听的经验影响他去买的时候，他可能就或者像球鞋的收藏嘛之类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是，哦，我这个鞋
收藏2000，现在收藏10000以上。
对啊，就像我脚上现在这一双啊，嗯，这一双是KI 四代。
嗯，
那
听不懂。
这是一个球星Kyrie Irving 的这个，嗯，球星款，它出到第4代，
嗯，
但是这个配色叫做这个3月风配色。美国 NCAA 3月是他们64强开打，
嗯，
这是3月风配色。那这个配色当年其实有出3款鞋，
嗯，
那我就只有收了这一款。其实我这个配色我应该要三款都收。那我的意思，
你身为一个喜好球鞋的，你不是应该三款都收吗？
可是当你经济条件许可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杂食者。
哦，
在书上里面就是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说当这也是一种，就是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就变成是另外一种展现文化优势的方式。
嗯，
那这样子的话，消费者的文化品味会变得更杂食，所以非主流跟主流之间的差异就会让人更无法辨识。那关键就是在于你怎么去切割，然后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众。
嗯，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啊，这我们刚好也可以讲到，就是说，你看网络兴起，让小众市场越来越容易被发掘出来，那这些社群集结的源头其实也是可以归咎，因为社群群聚的那个源头其实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花时间搜寻这些我们有兴趣的事情。
嗯，
但是你这个是小众兴趣的时候其实是很累嘛，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社群去集结，那这些小众市场集结成社群之后，就有一群人，那是互相是同好，可以互通有无啊。比如说，
交换资讯，
对，交换资讯。比如说，像背包客就会有那种背包
客栈
嘛，哪里有便宜的机票，
没错，
怎么去订，对不 对？什么时间点订，对不对？
没错啦，他现在出不去。
或者是说像好吃的东西也是啊，
对，
你看会有很多美食社团，
嗯，
或者说什么便宜的球鞋哪里订，
有这种吗？
限量的球鞋怎么去抽？哦，有，我以前就我有，
不是去排队吗？还可以抽？
对，我三四年前的时候就加了很多那个社团，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朋友就是揪我们就是常常去抽那个，你知道，有些限量的球鞋啊，在它发售的当下，是要抽签的，你知道吗？
天哪！
你会不会发觉有时候你会在路边看到，为什么那个鞋店外面几百个人在那
边排？我曾经看过中山区，
对对，
排到可能绕了两个路口。
我跟你讲，那是怎么抽，你知道吗？
那是抽还是买？
那要买也要抽，你要有你要抽到签，你才可以优先买那双鞋。不然那个鞋，我跟你讲，有些像我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排队不是为了买，他们是为了抽签。
我跟你讲，前几年我有去抽一双是Air Jordan 十一代北卡蓝配色。
嗯，
我记得我那个抽好像你中签的话，好像是可以是6500还是7500买。
嗯，
但是我跟你讲，你没有抽到的话，那个有很多人是抽到把它马上卖翻倍，我跟你讲就是1万1万2。
所以你们的小众市场不小众力量不小啊。很多人，
而且我跟你讲要抽你知道吗，第一个你要知道抽签的资讯，他什么时候，因为 Nike 会发布嘛，但这不是每间店有配额啊。
对，
我们那时候还会去看，比如说这间店有十双的配额，
嗯，
那间店只有五双，那你可能都会想要冲十双这件，有时候不一定。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有十双的配合，那边
能爆，
那边可能500、1000个人去投签。我跟你讲，他投签还要怎样？你知道？你要前，比如说他可能是开放投签，比如说前一天，比如说他是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中午抽，然后呢，你要前一天有的时候好像前三天，你要前三天先去那个店，然后用身份证跟他登记，登记完又写完以后就投到那个签筒里嘛。
对。
然后当天就是开奖念到，然后通常会念三次，然后三次不在现场的就继续抽，对不对？抽到晚是这样抽，你知道吗？
所以小众市场就你看，我们就等于你刚刚讲的，它其实是铁粉中的铁粉，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黏着力非常非常强。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呀，其实很多啦，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想发掘一些生意上啊商业上的一些机会。
嗯，
我觉得这也是对，如果是小小资创业者，
嗯，
你先从你个人的兴趣或者是你有
着手，
你有兴趣发展的小众市场下手，
嗯，
会很
就像我
比较好找到一个，
我所有的都是我的
小众市场吗？
的生意都是先从我的喜好而去发展下去的。哦，
所以你说按摩也是一种
对，从
非常小众
的，没有，那个纯粹是套利的行为而已。
哦，那青年旅社呢？
是啊，就是这些旅行啊。
青年旅社算小众吗？
算小众，
当年
算小众，
算小众，
嗯，
哦，
对
，OK。
但是就是这一群小众就一直存在着。
对，其实就是你看，你挖掘到一个，你说它是蓝海市场吗？或许也是，因为当它是非常小众的时候，你这种大众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品牌，它就是没办法顾及到这么小众的需求。
嗯，
对啊，你看他就是没办法去针对这个小众的需求去做一些客制化，对他来讲是不经济的。可是对小众市场的这个商业的创业者来讲，诶，这或许是一个机会点，
对，
因为主流品牌无法满足的点嘛，它也是一个痛点嘛，
或者是主流品牌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的服务。
嗯嗯嗯嗯，对啊，其实蛮妙。他其实书里面还举了蛮多例子，小众市场例子，我觉得这个蛮妙哦，可以讲一下。就是其实就这样，因为我们常常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所用的品牌去产生认同度，所以大多数成功的赢家都懂得营造一种归属感，显示自己与主流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这个等于是小众的爱好者去帮我们去传递好的口碑，这就是非常重要。
嗯，
所以如果说比如我们之前有聊过一集，是聊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品牌，就是要支持它，要上官网去买它。其实反过来讲，就经营者的角度也是应该要想，就是说我怎么让这个消费者这么认同我，愿意主动去帮我推广，对不对？
嗯，哦，这个学问可大了。
对啊，然后它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有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蛮小众的服务蛮有意思的。像它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相亲约会网站在美国啊，
嗯，
叫 Farmers Only，
嗯，
然后他帮他翻一个非农勿扰，就是他是为了那个农民特别成立，因为
这个好赞哦，
因为农村生活不是每个人都很向往，可是农村的生活也，
但是美国它的产业大部分还是畜牧业，就是它的很多是畜牧业。
但是你看，如果你是农村生活的人，那因为你的工作地点什么也会限制，就变成是说其实你也很难交你也很难交友。
这个好妙哦。
所以就是有人就是被这个启发到去开了一个这个非农务了，专门为农民或者是向往农村生活的人去做这个你知道相亲交友的服务。
这个妙，小众。
对啊，你不觉得这很妙吗？
对。
然后它里面还有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如果说类似的逻辑啊，
嗯，
百万富翁配对网，就是可能你要来，就是你要参加这个网站，
这个一些相亲的，好像就有设这些条件啊，
他们也有就是比如说是高收入族群的相亲这样，
对，
然后再去核对你的这个身份什么东西，
嗯，
然后还有什么型男正妹交友网，这个型男正妹交友网，
那你怎么去评断这个标准？
你知道吗？他会有一个，比如说你的 BNI 或什么。所以他们淘汰可能是你这个 BNI 不行，
外形要合乎他们的，
你这个现在不能加入我们，
太胖了，
或是你本来是会员，但是你最近的上传的这个数值已经不符合我们
随时监控
公司的标准了，不好意思啊，
被踢出会员，
我们要把你的会费退掉，这样子，
好严格哦，
所以就很妙啊，
嗯，
我觉得这很妙哦，这里面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真的要分享一下。这个例子哈蛮妙的，就是这个是你有听过有一个笔记本叫 Moleskin 吗？
没有。
还是我念错？
要我来看吗？
这不知道怎么念，是 Moleskin
哪一个字
？Moleskin 是不是这个？好，
Mor-
没关系。
对，
就是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笔记本的这个款式。
对。
然后呢，它因为就是这个原来的老板过世，然后家族的这个继承人呢又没有兴趣要接手这个生意，所以就把它 close 掉。然后我们这个书里面描写的例子，那个人呢就是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笔记本，然后他就想说，哇，你要停产了，那我在停产之前我先买个100本。
嗯嗯，
就后来发觉也没有库存可以给他买，
嗯，
然后他再去研究发觉，结果这个笔记本当年连那个毕卡索、海明威都是爱用者，他就发觉这个是个商机，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后来就是 特别再去找了工厂，然后就是做了这一系列，他等于就是这个，我才觉得现代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你有这个市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商标放掉或者什么？
他最厉害的应该是行销这个故事，
嗯，但是他呢后来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家族不做了嘛。他甚至去注册这个商标，然后重新找了当时的
太聪明了
代工厂，整个再把它做出来。
嗯，
然后这个生意哦，后来应该也是被他翻了好几倍。因为我后来去查，我有稍微查一下，哎，这个笔记本现在台湾也有卖，它其实就是我们
价钱多少？
我没有特别看价钱的，应该也是不便宜，但是也没有到非常贵。它就是我们看那种它的型啦，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的型就是我们有看过那种比较精致的笔记本，就是这样一本厚厚的嘛，是那种精装本，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个袋子可以把它勾住那种，就看起来是比较蛮高级的笔记本啊。对啊，蛮有意思的，
很聪明。
好啊，我觉得最后啦，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小众市场的挖掘，就是我们常常也是。就是会觉得是说，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同样喜欢一本书或一个电影，那我们在网络上很容易去找到这种认同归属感。对，那怎么去打造这个，蛮重要的。对啊，我觉得真的是欸，你看，像我现在的话，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人家穿这种，比如说。
球鞋，
对，比如说 Jordan 十一代啊，这种比较经典的鞋款，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应该
有品味，
应该跟我是同路人，
嗯，
我们应该可以做好朋友。你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在路上看，因为最容易发觉就是身上的服装配件之类的。如果说你们有一些共通点的话，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应该可以攀谈瞎聊一下。哎，你这个
会啊会，
你这个是在哪里买？哇，这么经典的配色。
我的话就可能看手表吧，就是你看，就是哦，戴运动表的，
你也是 Gami。
嗯，
哎，这个系列不错哦，是吗？是这样吗？
差不多。
我觉得我会看球鞋啊，
嗯，
然后我觉得，哎，这最后一个，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一个东西。就它里面其实有讲一个，就是比方讲啊，我觉得他这样讲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经营一个品牌，对不对？品牌的旗舰店应该是信徒的，书里面用的名词是巢穴啦。
嗯，
不过我觉得比较应该是让它讲成是，比如说信徒的殿堂或者是教堂。
嗯，
就是品牌经营其实跟宗教很像嘛，所以呢，
就是宗教啊，它就是
对，它就是宗教。所以你在这里呢，你的殿堂呢，你的。品牌旗舰店就是一个专卖店，
嗯，
这里别无选择，进来就是要入我的教，
对，
然后你要提供的就是非常专精的服务，你的店员绝对不能一问三不知，就可能像那个 Make Store，
嗯，
对，苹果专卖店里面的店员就一定是那种，
嗯，
对，苹果
精，你问什么他都
苹果精英很 smart 的形象，然后你跟他问一些 Make 上面一些，
好，你最后这个结论。决定了我以后要打造我的殿堂成这样一个模式，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非常多啦，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真的在做品牌经营然后也有成果的人，
嗯，
他们讲来讲去讲到一个关键点都是会要打造自己的殿堂，
对，
你会发觉这个应该真的是真理，
嗯，
你要做一个品牌就是做宗教，
没错，好，大家笔记抄起来，
然后还要打造实体的殿堂，让大家可以每个礼拜天去膜拜
去朝圣，
对，去朝圣去做礼拜这样子，
好好好 ，will do will do。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主题啊觉得是很有兴趣，然后也觉得今天
非常喜欢的话，
对，麻烦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五星按赞、留言、加分享，
对啊，让我们的频道可以浮上水面来，
对，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听到了，听到，对，
是的，是的，
麻烦大家了，我们一定要 Call to Action 一下，不然好像，我们每次做 Call to Action 都有人。就有人留言，他没有做 call to action， 好像就真的
是不是？你们真的有在听的吗？
有在听，给我们一些鼓励。
对对对对，
好，那麻烦大家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